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于进群组的提醒和媒体风波之后》，作者纽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9日。回想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建立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，系统自动推荐了一些通讯录中的同修。我加了好友后，系统便开始推荐越来越多看似是同修的账户。很快，我的好友数增加到上千人，并被拉入了一个以弘法或交流为名的群组，成员超过2000人。当时群组内流传的几乎都是同修之间转发的各种文章，然而后来群内竟出现污蔑大法的内容，甚至还被制定。我发现有同修与一些特务烂鬼来回纠缠，这时我顿时明白，这些群要么是特务烂鬼所设，要么是同修建立的但已被特务烂鬼利用。我也悟到，社交媒体上的讲真相不应该针对同修，因为讲真相的对象应是世人而不是同修。同时，交流与沟通更不应透过社交媒体进行，更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谈论同修之间的事，这样做没有任何益处。后来，我删除了几乎所有的同修好友，并退出了所有以讲真相或交流为名的群组。半年前，有人看到我在 X 平台上讲真相，对我说，你挺会讲的，我拉你进一个电报群，那里有你的同修和五毛，你可以进去给他们讲。当时我因为好奇就加入了，然而一进群便发现，这个拥有数千人的群内充斥着污蔑大法、攻击师父的账号，内容充满污言秽语。虽然也有人在讲真相，但这个地方显然就是个魔窟。我立刻退出，并悟道，正是因为自己存有争斗心和好奇心，才被魔利用，让特务烂鬼把我拉进这种群。事实上，这些群并非让我们去救人，而是为了毁我们。我明白，退出这些群并非因为害怕，也不是缺乏慈悲心，而是因为这些群本质上是特务烂鬼故意放毒气扰乱视听的陷阱，留在里面不仅是在浪费时间，还可能让邪恶得逞。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大法项目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，而这些群组根本不是讲真相的地方。这些群就像邪恶黑窝，邪恶会强迫你阅读污蔑大法的书籍或内容，这些东西就像附体气功书，一旦看了一眼，邪恶的毒素就可能渗入自己的空间场。那些被邪物影响的人，多是因为好奇心或好胜心作祟，以为自己能分辨真假，结果灌输了太多邪恶观点，最终迷失。最近有邪恶之徒在网上公开诋毁大法，其实几年前其人就已经表现出不正常的迹象，好像自己可以凌驾于大法弟子之上，真修弟子一看便知其有问题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正确的做法是不理会，甚至连标题都不值得一看。然而仍有同修因心怀不满、好奇或爱好热闹去关注、追随，甚至与之辩论，结果反而助长了邪恶的影响力。有的同修后来走向反面，有的已经不知不觉地被灌进毒素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冒出来干扰自己。其实，师父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形式，包括大组、小组学法交流以及法会。此外，师父还教导我们，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。选自明慧编辑部文章， 近日内将有7月22号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。而某些论坛性质的网站或群组，由于容易被特务利用，不应该加入，更不可以变着形式组建。特别是近几年动辄几百人的 Signal 群组，如果不是项目沟通的必要工具，且有十分严格的把关，其实都不应该存在。这些群不仅容易被利用，还存在大量人员资讯，随便进来一个特务便能全部收集。最近媒体项目发生的一些事件中，有学员在遇到问题或对某些真假难辨的事情感到困惑时，没有选择学法，也没有向佛学会反映，或者反映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便开始四处传播无法证实的内容，甚至可以拉人入某 APP 建立大群，或在不同群组里转发，这是所谓的交流探讨，实则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，甚至散播什么公开信或炸裂消息。师父经文发表后，看起来暂时大家冷静下来了。我这里真心想问问同修，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是凑热闹，不怕事情大，看新奇呢？还是怕得罪同修，明知道不对也不敢指出，或者明知道这种七嘴八舌的同修交流群根本不在法上，仍建群就进，进了不出来，过后问起时说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他们说什么我也没看，我已经退出来了，就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，还是到现在也没有反思自己推波助澜、转发传播的行为，没有好好找找自己，是什么心态让自己这么做的。如果是积极参与，到现在仍然骨子里自认为修炼反迫害做了很多，坚信自己做法没有错，看了师父经文也不觉得是在说自己，或者仍然不服气的同修，那我们真的该好好静下心来学学法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按照师父的教导来处理问题，维护好大法和大法项目的责任。如果发现项目的负责人有问题，应敞开心扉与同修交流，面对面把事情讲清楚。毕竟在海外的环境里，我们直接面对的不是迫害我们的中共，负责人即使有问题也不至于绑架迫害我们，或者可以在集体学法后平和地拿出来相互倾听和交流，从修炼上去理解所发生的任何事，也可以试着向佛学会反映，寻求帮助。即使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也应找自己，看自己是否用心不正，方式是否有问题。并且一个项目如此庞大，换任何新管理者都可能触及某些人的心，新负责人也需要锻炼。若每个人都能修好自己，做好本职工作，项目自然会减少波动与损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破除后天观念，向内找才能形成整体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1日。有个同修因为修炼上有大问题，一直被旧势力抓住不放，长期处于磨难之中， 而他本人还一直掩盖自己的问题。同修找他交流，指出他的问题时，他不但不找自己正视自己的问题，还利用师父书中的话喊口号，口是心非。长此下去，我在不知不觉中对他形成了一个观念，我认为他就是靠耍嘴、不实修、混事，干扰大家修炼。有时我及时所谓的帮助他，也是流于表面，而不是发自内心。我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这个观念，一直被这个观念左右着，表现是说起他的不足就来了兴致，津津乐道，而别人不同意我对他的看法，我心里就不平衡。有时我甚至想尽办法让别的同修也来认同我对他的看法，美其名曰不要让同修被他欺骗上当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同修来看他，真心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的修炼问题，可他还是像以前那样表现，狡猾的搪塞，喊口号。最后同修无奈地走了。同修走了之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同修对待他的心态与我完全不一样。同修总是肯定他的优点，不看他的缺点，就是希望他能找到自己的问题，走出磨难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我已经在他的这些人的表现上对他形成了很强的后天观念，我对他的一切所谓的认识都是这个后天形成的观念的认识，我自己的真我却没有了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当我对他形成这种后天观念的同时，已经间隔了我们，使我对他的帮助他无法接收到。不仅如此，这个观念也同时封闭了我自己。时间长了，随着这个后天观念的不断加大加厚，已经严重地影响到自己的修炼与学法。我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观念呢？我深挖自己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。我在没修炼之前，与人交往时形成一种观念，老实厚道的人我愿与他交往，油嘴滑舌口是心非的人我就不愿交往，我认为这种人不好。我就是用这种观念衡量好坏人的，正是这种观念使我对他产生了新的后天观念，认为他就是那样的生命，把他的人的行为表现误认为他这个生命本身，而不是用我的本性衡量对错，也就是用法来衡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，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都是同修，你们是敌人吗？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，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互相帮助的。你看谁不顺眼，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设的，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？神那面会这样吗？要从修炼上看呐。我看到我们之所以形不成法中的整体，就是因为同修之间的间隔，而这些间隔就来自这些后天相互形成的观念。在当前的法难中，我们只有破除这些后天观念，才能消除间隔，形成整体，才能走出当前的法难。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思 实修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2月8日。说起实修，我颇感惭愧，直到2年前才有些突破。当我明白了人心不去是无法成为新宇宙正觉的时候，才意识到师父给弟子延续的修炼时间是多么的珍贵。于是我从学好法做起，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矛盾中不再把向内找停留在找完了、找到了就行了，而是找到执着后立即在法上归正自己的思想，改正自己的行为，做到实修。在此将自己做技术服务的一段经历与同修交流，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一天，临近地区同修 A 在外面遇到了我，说他们那的技术同修被邪党抓走了，资料点的电脑也出了问题，好几天上不了网，三退名单发不出去，很着急。我说虽然我不是专门做技术服务的，但能按照论坛的要求把系统装上，这让他喜出望外。第二天同修送来了电脑，但送电脑的不是同修 A， 而是同修 B。 同修 B 说同修 A 不知道我的住处，就找到了他。装系统我是在技术论坛学的，只是给身边的同修装过，没啥经验，我手中没有装系统常用的驱动，只好去官网下载，随后用论坛的工具箱开始安装。当进行到安装驱动时，发现我下载的 B 装的驱动将近一半装不上，两台电脑都是这样。 Windows 10的驱动不行，我就下载 Windows 11的，一试也不行。我从下午1点一直忙到后半夜2点也没解决，心里有点着急，因为同修 B 的电脑急着要用，明天上午就要取走，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还是明天去技术论坛求助吧。静下来后，我想今天遇到的事一定不是偶然的，毕竟自己是修炼人，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心在挡着？是嫌送的电脑多了？感觉不是。想起来了，昨天当看到送电脑的不是同修 A， 而是同修 B 的瞬间，我就想，之前我给同修 B 装过系统，是不是同修 B 跟一些同修说了我会装系统？邪党刚抓走一批同修，还在继续搜捕，目标包括一名技术同修。这个时候有必要弄得人人皆知吗？我心里有种莫名的感觉，原来是自己对同修 B 起了疑心、怨心。深挖下去，即使同修 B 跟别人说了此事，又有何不妥？很明显，我是看到了技术同修被抓，顾虑自己的安全。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完全放下自我，心性不到位。我问自己，学技术不就是为了证实法吗？机会来了，那就堂堂正正的去做，怎么还起了人心、人念？而电脑又是证实法的利器，夹杂这样不好的心，怎么会不出问题？必须去掉这个坏念头。这时我突然想起，论坛上有位同修说过，如果直接运行驱动装不上的话，可将驱动解压，然后到设备管理器中更新驱动试试。我马上去试，结果原来没装上的驱动全装上了，我一下子如释重负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让我提高心性呢，当我去掉了不好的念头，师父就帮了我。事情到此还没完，同修 A 取电脑时，我告诉他回去后不要破网，联网后要手动开启 Office 自动更新，只是第一次在线打补丁需要这样，然后静等2个半小时或更长时间，系统会自动更新补丁，之后重启电脑。怕同修 A 记不住，就帮他写在纸上，可同修 A 回去后没有这样做，而是直接破网下载了。我知道后便脱口而出，怎么会这样？为啥不照我说的做呢？ 但转念一想，我这怨心怎么又冒出来了？这时，师父的法在我脑中闪过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做事想别人，遇到矛盾想自己。我平复一下自己，想想同修 A， 他每天都负责上网发三退名单，还要下载同修需要的资料，可这几天都做不了。现在系统装好了，急着上网做正事，就忘了我的提醒，我应该包容才是。我接着向内找自己，很快发现，让同修回去后自己在线打补丁，对于有电脑基础的同修来说是不成问题，但对于根本不懂电脑的同修来说，真的很难，尤其是手动开启 Office 自动更新的操作，这些我都没有仔细地为同修考虑。还有，如果我能像专职做技术服务的同修那样，事先把系统补丁都准备好，装机时该打的补丁都打完，同修学会电脑就可以直接破网做正事了，就避免了这些麻烦。看来问题是出在我这里。为了消除安全隐患，我给同修 A 重做了系统。没想到同修 A 回去更新补丁时，发现桌面的任务栏出来一个较长的搜索框，让他吃了一惊，误认为系统出了大问题。我告诉他这是正常的，搜索框是新系统自带的。其实做完系统后，我就应该把出现搜索框的事告诉同修，这是我的疏漏。为了消除同修的疑虑，我又给他重装了系统，并告诉了他隐藏这个搜索框的方法。这回同修放心了，我也松了口气，总算解决了同修的燃眉之急。经过一番历练，我的装机技术终于完善了，很快又有两位同修找来了。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，义不容辞。我提醒自己，做事不要忘了修心。有人跟我说同修 M 要装系统，我立即就起了负面思维。听说同修 M 有时不注意修口，他会不会不顾安全地将此事声张出去？这回我警觉了，这个念头不是真我，是干扰，解体他。其实同修 M 做事很理智，早就注意修口了。我如期给同修 M 装了系统，可我发现我的负面想法有时还会冒出来。我在想，注意安全，理智做事，没有错，但负面思维不断，就是心性问题。我的负面思维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？当我再次学习精进要旨时，看到了师父在《佛性无漏》一文中告诫弟子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这段法我看过多遍，也能背下来，惭愧的是，直到这时才有较深的认识和心灵触及。师父的法让我懂得了旧宇宙的生命本性都是为私的，从生命的最微观到最表层都贯穿着私。大法修炼者只有去掉这个私，才能从旧宇宙的法中走出来，成为新宇宙的正觉。对照法，看清了自己的负面思维，都是保护自我，都是为私的表现，必须从根上去掉。我应该放下一切人心，走出为私，堂堂正正地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法理清晰了，负面思维很快去掉了。谢谢同修的信任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打印机的背后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0日。在人这儿发生的事情，如果用人的办法去解决的话，就是人的思维。大法弟子能用超常人的思维来看问题，就会有奇迹发生。以前打印机出现问题，我一般会找技术同修帮忙维修一下。自从我能与打印机沟通之后，我就很少用维修的办法了。我经常与我家的两台打印机沟通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我这个大法弟子的法器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配合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事情，给自己将来摆放一个好的位置。我也经常鼓励他们做好。最近其中一台老是卡纸，打一两页就卡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先跟打印机沟通说，你没有问题，那可能就是有另外空间的生命在干扰。我就对着那个干扰的生命讲，你这样干扰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对你不好，你还是别干扰了，摆正与正法的关系，与大法弟子的关系，才能不会被正法淘汰掉。只有同化大法，才能摆脱这个幕后之灭。你去同化你所在层次的大法吧，别在这儿起负面作用了。这样讲了之后，打印机能好点，但还是卡纸。我就跟打印机沟通说，你要守住正念，别被外来因素干扰啊。我们一起念，真善忍三字圣言，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选自红银寺对联。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，一会儿打印机就出现奇迹了，完全好了。打印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只有两张纸被卡，再往后就更加顺利了，完全好了。不用人的方法，用讲真相沟通的办法，真是非常有奇效啊。再说说另一台打印机的故事，它刚才还挺正常的，突然两个灯双闪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又不会维修，所以我根本不想怎么去维修它。我就又跟另外空间来的生命讲我最近悟到的理，真正在宇宙中立足，不是自己想立足就能立足的，不是我要在宇宙中立足这个想法就能成就的，正好相反，是成就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不想自己能不能立足的问题，就想怎么为别人着想，为他，按照大法的法理，为他人着想，才能真正在宇宙中立足，达到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的境界，这才能真正的在宇宙中立足。我再开机一看，这个打印机完全正常，可以开始打印了。这真是有另外空间的生命来了，听明白真相走了，打印机没坏，太神奇了。这实实在在摆在我面前的事实，不能不相信啊。不同的生命可能需要听不同的真相，跟人讲的真相是人这层的理，跟比人高的层次讲的就是高一点的真相，再高层次的生命讲的就是再高的理。我的打印机如果出问题，我很少认为是打印机坏了，我就觉得是有谁来了，要听真相，我就讲真相。每次讲的真相，一般是最近悟到的大法的法理，或者根据出现的问题去讲。一讲真相，打印机就正常了。这样的奇迹经常发生。以上是个人修炼的认识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